大家早安，我们很高兴又跟你们在一起。在我们讲到之前开始，我想要问大家，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们大家有没有把微笑挂在脸上呢？刚才我们知道，在 Harry 在立敬拜赞美的 Harry， 他在昨天帮家里 painting 的时候，就腰有扭伤。
That was hard, and I was sore every place you could imagine. So I understand the knees. Mine would have been probably my back with the ceiling and everything. I don't like.
对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我们在家里，在漆油漆的话，真的会有时候会背会很受伤。
How was your last week?
你们上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I'm looking a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
是不是过得很棒呢？
Mine was up and down.
哦，是不是？哦，我自己的有时候有高潮有低谷，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我今天的讲到，其实我是可能最没有资格去讲这个的主题的讲到。我其实有时候在家庭这个观念里面并没有做得非常好。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是家庭。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去来讲的。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大家可以看在屏幕上面，荧幕上面有显示章节。
Now,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misrepresented passages you can imagine by preachers.They take this and twist it all over the world to where you can imagine how difficult it is. And I see you smiling because it talks about women being the weaker partner. And I just said something so controversial, it's probably going to make all of us go, what in the world is this meaning? Well,
我看到有些下面的会众大家在 smile, 在微笑。因为这个经节里面说到，这个妇女可能是在家庭里面扮演一个比较弱势的角色，然后可能还有其他人就说，啊，你这个言论是这个圣经里这一段经节到底是什么意思？跟现在很多时候，就是男女平等啊一些观念是非常不相符的。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要再，来好好来看看这段经节到底在意思上是怎么去理解的。
Translation, I'll give you very quickly if you would like. When that word is translated, it deals mainly with the physical attribut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ntal capacities, intellect, abilities. It has to do with sometimes women are weaker than men physically. And then it even goes into, frankly, the sexua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at men must understand that and not dominate or push over or be in charge of.And so it gets very complex, and I will teach that to you sometime if you would like. Not today. Not my role today.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不是说在身体层面上面，男生要比女生要强壮，或女生要比男生要软弱。那今天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主题，那我们今天是要从圣经里面来去理解神在我们对这个家庭上面去怎么理解男生，就是先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But they're so cool. The little kids are just so terrific out there. They don't have, get this, Wi-Fi. how do they survive, these kids? But they actually get out there and they do stuff.
对不起，刚才我有 miss 掉前面的 part, 但是我在 Dr. Miller 好像在讲他 他的一个亲戚，远房亲戚住在一个非常就是很郊区的地方，那边的小朋友非常可爱，但是他们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生活在有 free 的 internet 和 wifi 的一个环境里面，但他们过得也非常的好。然后就是他讲到最近的两个月， Linda 就是 Dr. Miller 的太太和他去探访了他们在密苏里和德州的一个家人，这些家人已经有可能有已经 好些年没有见过了，甚至有些亲人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他在这次 visit 里面有学到自己的家世的血统，有些是好的，有些也没有这么好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其中他了解到包括他是某位总统的远房亲戚，以及也许他有一些印第安血统的这些事情，对他来说这是这个真的非常有趣的经验。这些也提醒了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终究需要家庭。因此今天 Dr. Miller 就要好好来谈一下家庭这个观念。我们知道华伦巴菲特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几年前在美国差不多70位身家超过10亿的富豪当中，巴菲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靠投资挣来的钱所拥有他现在财富的人。很多投资者都向他寻求建议，他有被研读以及引诱最多的公司年报财报，他的投资策略也被写成了一本书，他的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巴菲特之路》。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当面请教巴菲特先生的话，你不会想错过吧，对不对？想象你的家人就是你最大的财产，你应该会有兴趣知道如何增长家人这个资产的秘诀吧。我们手中已经有如何投资我们家人的投资秘籍了，那个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其中就是涵盖了许多要以家庭为优先的戒训戒以及原则。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并实践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家人间的关系得到更富足。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讲看看几个诀窍。就是这是我们第一个秘诀，就是要互相的了解，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始。有多少人家里面有 cable 或者是影音的设备呢？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设备呢？拥有与了解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拥有与了解有非常大的不同。就好像是说就好像是对另外一个语言只有粗浅认识的人一定明白听到跟了解之间的差别。对啊，我们这些拥有就是我们在学第二语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时候能听的就是听的这个字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真正理解就反而是非常的难。就是这可能跟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时候也是互相你虽然听到了对方，但是是否互相理解呢？对啊，真的非常的困难。那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同样作为丈夫，你们跟妻子一同生活，也应该体贴他们在性别上比较软弱，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跟你们一样 要领受上帝所赐的新生命，就这能够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至于被阻碍。
We're to understand our wives. Now I know some husbands would say that'd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quantum physics than it is.
对，我们现在要想一下，真的有些丈夫们，我们是被教导去理解、去了解我们的妻子。那现在我知道为何有些先生会说，哦，要了解太太，要了解太太的想法，比了解量子物理学还要难。我说真的，我真的说先生嘛，你们知道太太有时候也是这样看我们的吗？虽然圣经的经文对先生说，对圣经的经文虽然是对先生说的，但这并不表示这个原则就只能应用在丈夫妻的关系里。这了解一个人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要设身处地，要将心比心。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对艺术跟古董并不那么有兴趣的先生，但是他的太太却对那些非常的有兴趣。于是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陪太太逛尽了所有他们可以逛的商店、拍卖和艺术品及古董店。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也因此和太太有了许多好的相处的时间，让彼此的关系更融洽。有朋友问他，你真的那么喜欢艺术品跟古董吗？他回答说，哦，其实不是，只是我更爱我的太太。我们要怎么样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呢？只有真的花时间去了解对方，并明白互相倾听彼此的重要。真的要互相了解，也要互相的倾听。我记得有一名有名的棒球选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光是用听的就很多东西学不完了。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要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发怒。父母啊，没有小孩是会排斥一个意愿。对不起，他说父母啊，没有小孩是会排斥一个愿意且随时聆听孩子声音的父母的。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了解对方，第二个是信守承诺。有句话说，大方的赞美，小心的承诺。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尽一切的能力去完成我们对子女的承诺。身为伴侣，我们也要尽力实现我们对另外一半的承诺。同样，身为子女，也要实践对父母的承诺。所以说，这是一个循环。那为什么我们要信守承诺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希望往往是建立在承诺之上的。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当一个男人承诺要爱一个女人一辈子的时候，这个承诺就给了女人在婚姻关系中的安全感，让她全心去成就婚姻中的一切。那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说，你向上帝许愿就得尽速还愿，他不喜欢愚蠢人。你许愿就得还愿，第五节是说，许愿而不还不如不许愿。我们可以把以上的经文引申到我们对他人的承诺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要忠诚， 那箴言第三章三到四节说，你不可离弃忠诚信实，要把他们系在脖子上，写在心坎里，你这样做，上帝和人都会喜欢你。当我们信守承诺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才能建立，没有信任就没有良好的关系。要知道，信任是一个家庭的根基。但是为了信守承诺，往往必须做出相当的牺牲。有一次啊，我受邀去一个晚宴，当天晚上有一个有名的牧师要来讲演，我很想去，可是在那之前我已经与我的学生有了约，真的是很难的决定啊。但是我知道信守承诺是更重要的。我知道有些父母一点都不介意长途开车的辛劳，他们可以开一整夜的车，就是因为答应了孩子要去参加他们的学校活动。你可以想见，当孩子的看到父母来到，除了心里面高兴以外，信守承诺的重要性也同时灌输到孩子的心里
了。
那我们，你有没有一些需要承诺，有一些需要实现的承诺呢？先生太太们，前一次再去回顾对彼此结婚誓言是多久之前的事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诺要与另一半携手一辈子，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注意力去实践呢？所以说第三个重点就是彼此的尊重。我们知道 RESPECT 这个单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就是尊重。它是我们人与人关系中所必要的，没有尊重就很难与人有深入的关系。我们是否因为缺少尊重，所以某些人未能够体会神想要我们体会与他的关系呢？当家庭关系不稳定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心里少了对神的尊重呢？箴言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敬畏上主就有依靠，他的家人安全稳妥。尊重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尊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要以手足之情相亲相爱，要结成互相尊敬重。你看到了没有？我们要欢喜的互相的敬重，不是争吵或者惧怕。当我们欢喜的互敬的时候，也增加了彼此对对方心中的价值。
Not from a preacher, I'll bet. I get to say that because I get to go home today, see? But, you know, I'm going, you know, why don't I just rewrite something else? Well, I can't because the interpreter has to have the script, so he'd be completely messed up. So I was thinking, no, I'm going to go ahead. So you're getting it. So I'm just being honest with you. Sometimes, don't you get up when you go to work, you just don't feel just right about it? Of course you do. I'm trying to look at you. Of course you do. Yeah. Well, that's it. I mean,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sometimes it's just not just a delightful thing. But honoring is the key to this. Christ says we are to delight in honoring each other. And I really consider, it's more than an honor to be here. It's a responsibility, and I carry it very seriously. All right? I respect what is here in this house. So we are to delight in honoring another person. It's not supposed to be a hassle or something to dread. When we delight in honoring another person, it boosts the feeling of value. So how can we show that we're honoring the people in our family relationship? Here's something.
那我们要如何对家人表示敬重呢？这边是几点我们要来记住的，要尊重彼此的财物，要尊重彼此的隐私，然后要尊重彼此的时间。
So she gets time to be alone, and she listens to music, and she enjoys the moment. And I'm thinking, you mean you enjoy not being with me? No, she just enjoys some privacy. You know that. It's space.
这里 Dr. Miller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三个小时的路程里面 ，Dr. Miller 在喜欢他就是他的妻子 Linda 可能喜欢打开收音机听一些他自己喜欢听的音乐。那真的在他的太太就非常的就是享受这个时光，那但不表示这也同时表示就是 Dr. Miller 也可以尊敬他的时间，就是他太太所选择的时间以及他的隐私。
And I hear it all the time. I get so tired of Facebooks and blogs and everything because it seems to be we're all filled with self-importance and we express those to millions of people.It's amazing to me. Philippians 2:3 says, tells us to be humble.
我们那些不知道如何尊重别人的人，往往是那些自我膨胀的人，有着非分自尊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四节说，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不要只顾自己，不要关心别人的，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
And training where they continually refresh and worship together. And that's great. I'm interested in those things to see how you're doing. So, tip number 4, offer encouragement.
第四点就是说要时常的给予鼓励。培养良好关系最佳的方法就是透过鼓励。一位知名的女演员曾经说过，我们是为了掌声而活，没有了掌声，我们将缓慢地死去。那在帖撒摩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因此你们要互相的鼓励，彼此帮助，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那我们在家人之间要如何的互相鼓励呢？要经由微笑。Dr. Miller 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学生，你在教学的第一个步骤其实就是要微笑。你进了教室的第一瞬间，你带着微笑进去，对整个学生整个教室的气氛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圣经旧约里的约伯，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哀伤，在约伯记里面第二十九章是这样说的，他回忆那些在遭遇苦难之前的日子，他说，他们失智的时候，我向他们微笑，我和善的微笑容鼓励了他们。真的就是不要低估了一个微笑的力量，微笑不仅让你的面容看起来更和善，也温暖了那些被微笑者的心。我们第二个要记住的就是借着话语。有人说，人不仅仅是靠食物而活，人往往也需要被恭维， 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就好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第三个要记住，就是要多往好处看。
I already know it. Do you understand? So, do you think it builds somebody up to keep telling them how bad you are? I know someone who just loves to downgrade people.
我知道有些人真的就是喜欢去把别人贬低。
So, in my mind, I think we need to point out.
在我看来，真的，我们不要去贬低别人，我们一定要一直去赞美，一直去肯定，去肯定对方别人所做的事情。有位记者曾经访问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关于他为何雇佣那43位身价百万的员工的原因的时候，他在回答之前，卡内基先生指出，那些员工在被刚刚雇佣时还不是身价百万。那记者问，那你是如何制造他们去达到今日的成就呢，而可以领到这么高的薪水的呢？那卡内基先生就说，人才的造就就好像淘金的一样，你要得到一盎司的金子，就要除去好几吨的废渣才行，但是你的专注是找金子，而不是去找废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直专注寻找在孩子、在另外一半、在父母亲的身上的金矿，就好像耶稣在拣选门徒一样，他一定是看到每一位门徒身上的金矿，才拣选他们作为门徒的。那最后我们要就是借着送礼物，你们家里有没有巴拿巴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节，我们读到有一个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们叫他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鼓励者。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田地，把钱拿来交给使徒。因为他的善行，约瑟被称为鼓励者。要达到鼓励的目的，赠送礼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要鼓励别人，就是给礼物，包括你自己，你要鼓励自己，也可以给自己一份礼物哦。那我接下来讲最重要，分享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第五个，就是请求给予原谅。在任何团体以及家庭当中，人们免不了会彼此的伤害，让彼此失望。我的父母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了。我问他们，这多年以来你们是如何维持美好的婚姻关系呢？他们给我一个宝贵的智慧，是这样说，他说，对生活中许多的小事你要宽容，并且不要忘记要彼此原谅。在格罗西书第三章13节就说，有纠纷的时候要相互的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就是原谅不是自发的，常常我们更容易在心里去记恨埋怨，想着要如何从伤害我们的人身上讨回公道。但是圣经里清楚地教导我们，主是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真的不要互相埋怨，一定要让这个事情过去，因为真的我们的生命太短了。
Doesn't it hurt you more than it does anyone else? Don't you feel it inside of you? Don't you feel a pain from it sometimes?
其实当我们一直去记恨的时候，受伤最深的是我们自己。我读了一个故事，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西班牙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父亲跟儿子因故而疏远，孩子最后决定离家，父亲想要把儿子找回来，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结果，最后在没有办法下，父亲登报了，报上寻人启事是这样写着的。他说：“亲爱的 Paco 是那个儿子的名字。亲爱的 Paco， 我爱你。如果让我们宽恕彼此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星期六在报社团圆好不好？你的父亲。结果你知道吗？在那个礼拜六，总共有800个 Paco 出现在报社，要来寻求与父亲间疏远的。”爱与宽恕，在现在的家庭当中，往往有着迫切需要和了解的人们。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可能跟 Paco 一样，需要从父神而来的宽恕与了解，真的可以的。神已经把宽恕的家书给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就能有从神而来的宽恕。家庭对我们是那么的重要，神在圣经里也是如此的教导，让我们不要忘记彼此相爱，也不要忘记爱我们的家人，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圣殿里面，我们感受主你的同在。我知道我们有时候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帮助我们小心，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母，成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对彼此都有帮助的人。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对彼此更好，帮助我们爱你，用我们所有的心。从今天，从这个时候开始，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